以赛亚书第十章，我们今天从第五节开始。那么上次我们提到了神怎么样的击打以色列，就知道第十章的第四节啊，所以上次我们得到了十章第四节。今天第十章从五节一直到末了，这一章主要的意思是讲到炼净归回、敌神罪孽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讲了神的子民经过苦练，神击打，把他们交在仇敌手里，也就让他们经过被掳以后呢，移民要归回，那就是二十节以后的那一段，二十节到二十七节就讲了移民归回，就以色列剩下的人他们要归回，神还要恩待他们，他们还要归向耶和华，他们归回全能的神，这说明神的性质。另一方面也给我们看到神利用亚述好比一个棍子，神借着他来击打神的儿女，而他骄傲，他狂妄，他将荣耀归给自己，他自夸。那这段圣经很突出的给我们看到敌神的就是指的亚述一定受罚，一定被灭。所以这也就是可以说每一章圣经以赛亚书都给我们看到有这么一个主题，就是神的救恩要临近，同时也看到神的审判，所以审判与救赎，这就是以赛亚书的中心。所以这一章仍然不离开这一个主题，就是神的审判和神的救赎。神的审判一方面也对神的百姓，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一节到第四节就看到了，所以说以色列人那些个不义的那些个领袖们执行强暴，所以说祸灾，所以最终要被掳，神的审判。但是对于外邦帝国来讲，这是个外邦人，他们也同样是不认识神，而且呢他们自以为义，自高自大，以为这些个都是我应该的，我可以做的，我能做的，我来执行审判。那结果怎么样呢？结果神说我不过利用你来惩罚我的百姓，而你自高自大，所以神要把他打下来。那所以这张就看亚述必受罚。因为亚述是谁呢？亚述就是当时神利用他，神把他兴起来来管教惩罚以色列，就是北国，主要是惩罚北国。我们知道南国犹大是被巴比伦所灭，所以这章呢讲到亚述必受罚，那就是五节到十九节，五节到十九节以及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就提到亚述自高自大，高傲狂妄自夸，那结果呢他一定受到神的审判。而亚述仇敌也不过被神利用来成就神的救赎，成就神的神对百姓的这个责罚，最终呢神的百姓要得到救赎，所以审判与救赎在这张圣经仍然给我们看到。所以现在我们就从第五节开始，五节到十九节，这是一段五节到十九节，高傲受罚，高傲受罚。亚述为什么高傲？因为他不认识神的主权，他不认识他今天能够去怎么样，有权利攻打这个攻打那个，实际是神的主权。所以我们知道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没有权利不是出于神，一切的权利出于神。所以从这场圣经我们特别看到神自己的那个主权。亚述不认识自己，他自高自傲，所以一定要受罚。所以这段的题目就是高傲受罚。第五节，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这里我们看到神要管教他的孩子，所以神要用棍子，神要用杖。那这个棍和这个杖是谁呢？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亚述。亚述我们知道当时是在列国当中最强盛的，开头啊我们知道埃及以后就是亚述，亚述以后是巴比伦，成为外邦帝国最强盛的一个国家。但神说你不过是我怒气的棍，是我恼恨的杖。神看着他百姓这样的犯罪，不受教不悔改，所以神说我要发怒，神要发怒，神恼恨他的子民，所以神利用亚述你是我一个棍来打他的儿女，打神的子民，是我恼恨的杖。所以第六节说我要打他，他攻击亵渎的国民，这是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这亵渎的国民和恼怒的百姓就指着以色列，以色列犯罪拜偶像行邪淫，他们什么？他们亵渎的国民，因为他们轻慢神，亵渎神和神的名。前面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前几章 很多地方都讲的以色列有具体的罪恶，他们怎么行强暴，他们怎么掳掠人，他们怎么样的，大家的欺压这个孤儿和寡妇啊，亲王证实这一切的罪恶，成了亵渎的国民。所以呢，谁说我要打他，他这个他就是亚述，来攻击亵渎的国民，这么大攻击我恼怒的百姓。那具体的罪是什么罪呢？那当然在以赛亚书我们看到很多的罪恶，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神叫他来攻击这个人，亵渎的国民，可现在还是亵渎神。神的百姓应该敬畏神，但是呢他们却是亵渎神。亵渎神的意思就是轻慢神，不以耶和华为神，不拿神当神，不敬畏他，不遵守神的命令，而且做很多事是轻慢了神的命，亵渎神，比如说拜偶像，行一切可憎。所以说神要攻击他。下面神怎么样借着亚述的工作呢？来攻击他们呢？抢财为掳，夺货为掠物。这个财货，这就是以色列人一再的贪婪的，因为他们贪婪财货，把地上的财货看得太要紧，不择手段。最近在国内，他们欺压百姓，掳掠这个，连自己的这个百姓，他们也是这样的抢夺欺压。所以呢，怎么样呢？你有很多财，你有很多货，但有一天神说，我借给亚述，把你所夺来的、所抢来的财和货，把它夺取。所以掳掠人呢，你也被掳，你抢财，结果你的财也要被人掳去。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财货在世上的这些东西是靠不住的。所以箴言告诉我们，这个金钱呢，能够长翅膀的，它会飞掉的，它会跑掉的。所以我们今天神给我们的，我们要知足，我们要感恩。你不要再夺给你的以外，你自己去贪婪，那就叫贪婪了。那本神给我们的本身之内的，神给我们恩典以外的，那你贪婪的话，你得多少，你抢多少，你贪多少，结果都被掳掠。那神从这句话就告诉我们，神的百姓要受教啊！为什么神禁止亚述呢？就是你强盛，你贪婪，你夺来的，你抢来的。重新几个比你更强盛的，把这些都给你夺掉，而且向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被轻看，被藐视，受屈辱，甚至被践踏。这就是五节六节告诉我们，亚述神利用他作为恼恨的杖，怒气的棍的目的就是管教神的子民，因为他们贪婪，因为他们狂傲，所以神管教。那从第七节以后呢，就然而他这个他。就是亚述了，就是亚述呢，不这么想。亚述呢，他不想今天是神用他，他呢自高自大，狂妄，不认识自己。所以第七节以后就讲到亚述，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里也不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毁灭，显出不想的过。这个毁灭也包括对北国，就对以色列的毁灭。神是借着他来责打，但是他加害过分，他要毁灭，所以神不允许。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到，神完全看见这个灭国的心思，外邦帝国他的目的，他的用意是什么？他觉得自己权力大，自己强盛，所以就可以毁灭，而且减出不少的国。下面八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就看到他心里怎么说，这是他自言自语的话，那也就说明他多么自高，多么夸耀。他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他的臣仆个个都像王一样了不起啊，很有权势力。你看，就这些个国家，今后都被他征服的，所以他有可夸。他说：“加勒罗岂不像加基米斯一样吗？”意思说打下了一个，接着他又打一个。加基米斯怎么被他打下来？所以加勒罗也要被他打下来。哈马岂不像雅尔巴吗？哈马雅尔巴都是亚兰那一带的国家。意思说不也被我打下来了吗？第十节接下来的呢，还是第九节后半句，就讲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岂不像大马色吗？大马色就是亚兰的首都，现在叫大马士革，是不是？意思撒玛利亚我们知道就是个以色列北国，因为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叫撒玛利亚。所以意思说你撒玛利亚有什么了不起？你有一天你要像大马色一样，也像大马色。我们知道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啊，就是北国被掳了，北国被掳，也就是后来西西家开始做王的时候，是北国就已经被掳了，就被亚述掳去了。所以他现在在夸耀，你撒玛利亚 岂不像大马色，意思像大马色一样的，也被我掳掠。第十节，我的手已经够到有偶像的国，这些国雕刻的偶像不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那就说明以上这些个他所毁灭的国家也都是拜偶像，而且很厉害的拜偶像。所以这些国他们偶像甚至怎么样，是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意思说比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偶像还要多。你知道外邦呢，他们许多的国家他们都是多神的国家，什么偶像都有，各种偶像来得罪神的，都是拜假神的。所以呢，神也利用这个亚述来管教列国，管教列国，所以许多国家都被他打下来。在底下我们看第十一节，我怎样在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岂不照样在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吗？这就是他的野心了。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就是后来是西西家做王，开头还不是，可是犹大家我们知道其实已经效法北国，并且也拜偶像，亚瑟拉大力也拜偶像，在各高岗各清水树下也在那里拜偶像，甚至行邪淫，不但是北国如此，南国也是如此。所以呢，我们这个在西西家的时代，亚述王真的来侵略，甚至把这个犹大国，就是南国，就只剩下两个坚固城了，就是已经都进到他们里面去了。所以他这里在夸口了，他说我怎样在撒玛利亚，就是北国和其中的偶像，那就是北国所以被掳的原因，什么拜偶像啊，效法外邦。我们这必须拜偶像，就是效法列国拜党，那外邦都拜偶像。以色列你不管南国北国，是应该什么，是敬畏神的，是神是他们的神，神给他们立定的立法，除了神以外不可有别神，不可以拜偶像。但是以色列呢拜偶像，所以神管教，就把他们交在亚述王的手里。所以就他这些，我怎样拜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那就是说撒玛利亚和其中偶像结果有一天就被掳了嘛，被亚述毁去。他说我岂不张扬在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呢？这可见着神的儿女往往跟外邦的没什么两样，也拜偶像，也是这个效法外邦，一举一动都行邪淫。我们这个偶像什么意思？偶像就行邪邪呀，在神以外另有所爱，这就是偶像。在那个时候当然他们都拜一些偶像，有形的偶像，亚瑟曼巴利，还有许多许多的神，迦南的一些诸神。这些也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在没有进迦南之前，神就是可以说三令五申，千叮万嘱，嘱咐以色列百姓，你们进了迦南以后，你们要把迦南七族要灭绝尽迹，免得你们效法他们而成了你们的网络。这个在以色列没有进迦南，神早就嘱咐了，早就警戒了，但是听吗？就是不听。不听结果是什么呢？结果神的管教，神的刑罚就明白。不要说北国了，连南国也是这样。耶路撒冷我们知道是代表大卫宝座所在地，是神为他所拣选的大卫的缘故所留下的一个姿态，保守耶路撒冷。而结果怎么样？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可见的耶路撒冷里面也是充满了偶像，就是南国也是充满偶像。所以现在我们要看一下神是怎么样的，在以色列没有进迦南之前，怎么样的守护以色列百姓。关于偶像的问题来说，神是多么圣母。大家看一下《生命记》第七章，第七章的25到26两节，当然很多地方都有，前面也讲到，后面25、26这两节，我请大家我们一起念一下《生命记》第七章25和26两节。
他们
就恶的神像，
你们要用火焚烧，其上的金银你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这原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可憎的物你不可带进家去，不然你就成了般毁灭的，与那物一样，你要十分厌恶，十分憎嫌，因为这是当毁灭的物。
所以这里所说的当毁灭的物，要十分的憎恶，十分的厌恶，十分的憎嫌。这个当毁灭的物是什么？就是偶像，是可憎的，神特别提是可憎的。他们雕刻的神像，你要用火焚烧，你要拆毁金基，什么秋坛了，所见到这一切，连圣洁 去一年，你把偶像拆毁了以后，这个偶像你把它打碎身上，连地上的金银你都不能贪图。那地上的很多金子，我们这个因为当时他们拜偶像所造的偶像都是金子银子的，所以金银偶像也代表今天人呐、啊，世上的人呐、啊，甚至很多基督徒啊，贪爱金钱，金钱就成了偶像。所以耶稣在世也告诉我们，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这个马门不就是金钱吗？就是钱呢、啊。所以这里神的儿女们常常容易这样。所以这里神借着天，这个借着摩西来警告。所以讲生命记，我们知道就是摩西临终之前，也是以色列在进迦南之前，神借着摩西啊，对以色列百姓三令五申，这就是生命记，重申律法啊，再一次强调讲到神憎恶的，你们要什么？要把它焚烧，而且其上的金银不可贪图，你不可收取，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络，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那神憎恶应该什么态度？应该毁灭。所以说，如果你不毁灭，你把它带进你家里，你就成了当毁灭的物，意思你本身就要被毁灭。那神为什么这么憎恶偶像？原因是什么？就是神要以色列他的百姓要保守他们信仰的纯真。因为以色列人是一个什么信仰这个耶和华独一的真神的一个国家，保守这个民族不能够效法世俗，以至于在信仰上、在道德上就败坏了，就和外邦人就同流合污了。所以以色列一出埃及，神就给他们定规了什么？定了十条诫。十条诫的第一条、第二条就讲到，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第二条不可拜偶像，不可雕刻，不可铸造，不可跪拜。神清清楚楚讲，神说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世上只有一位神，不可能这么多这么多。什么是偶像？就神以外另外的都当作神，都来拜。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没有有形的偶像，我们家里谁也不会供一个金子、一个银子偶像。但是我们心中常常有无形的，不知不觉我们心里夺我们心，占据我们的心，使我们不能够专一爱主，实际这就是偶像啊。有人可能是一个小家庭或者自己的亲人拿他当偶像，甚至有些老年人把自己的孙子都会拿当偶像，整个的心就偏斜了，已经不能够专一爱主。那金钱更是如此，在世界上享受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地位、自己的一切啊，所以以为都是自己的了啊，归为己有，却不知这一切都神给的，就不应该拜偶像。拜偶像的结果就是什么？那就是遭在神的愤怒啊，遭在神的愤怒。这个圣经就在那里。所以我们现在看见啊，这里就讲的亚述这么厉害，也是神兴起他来，只不过他不应该夸口，所以他说我怎样拜撒玛利亚？以赛亚书第十章，我怎么在撒玛利亚的几个其中的偶像，也照样在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这也说明神的公义，就是神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你今天作恶，神要管教你；那么他作恶，神也要管教。虽然耶路撒冷是神所爱的，那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但是你这样的效法外邦，不听神的话，违背神的命令，神说我照样的要管教。所以这张就实在给我们看到神的审判、神的公义，但是神对他子民的管教借着亚述来惩罚，这说明神的这里面更给我们体会到神的爱，因为他爱他的子民，就好比我们管教儿女一样，你绝不愿意你的孩子不像你，而且违背神的命令，或者完全不合你心意的要求，我们一定愿我们的儿女要完全爱主，让各方面在生活、行为、言语、学校、念书各方面都要合乎要求，合乎什么要求？所以就常常要管教他，这是说明什么？说明爱在管教。但是亚述不是这么讲，他是在花月，我们再看十二节啊，十二节是什么？那就是说神的回应。亚述前面这么花样，下面十二节，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这就是神的回应了。神对着这一个狂妄的亚述，神说什么？神说我必罚亚述自大不敬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所以这节圣经啊，这节就是神的回应。神对待这一个狂傲的亚述，你不过是神的一个棍子，你是神的一根杖，你其实那么狂傲，神说我要罚你，罚他什么？自大不敬和高傲的眼目，自大和高傲，这世上人都是如此。那今天对我们也是这样，如果我们自大，我们高傲，那神也要打下来。 因为耶稣亲自说，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这亚述这是一个世上的一个列国，现在在哪里啊？也不一定打下来了。后来巴比伦取代，历史上我们看见很多很多的王，很多的国家都是非常狂傲，也曾经强盛。那现在怎么样了呢？现在都过去了，是历史上的一个一个的。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的教训，不要自大，不要高傲啊！自大高傲那一定被打下来。底下为什么神说我要罚他？神要罚，神说我必罚亚述。为什么？十三节我们看到十四节这两节就告诉我们原因，这更进一步的说神罚亚述不是没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我们看一下十三十四，大家读说啊，这段话里面就是神把亚述里面自言自语的话，他心中的话都给他描写出来，借着先知给他描写出来，这里有多少个我，大家数一数，你就可见得多么狂傲。一个人呢，狂到极点的时候，我特别多，样样以我为中心，样样突出老我，一切都是我。我们看一下这个十三节，因为他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你看他心中，他眼中哪里有神呢？没有神，是不是？我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因为他掠夺列国嘛，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向勇士是做宝座的都降为卑。好厉害啊，是吧？一个人太强了，强人呢、强人是要把他打下来。底下呢，我的手够到列国的财宝，好像人够到鸟窝，就是轻而易举的意思。你够一个鸟窝很容易嘛，你顶多爬树，是不是把他就够下来？我也得了权力，这最后一个就我也得了权力，野心勃勃，他自高自大，不可一世，狂傲到极点了。几个我呀、大家数过没有？
六个
八个八个我，你还少说一个呢，八个老我呀，好了不起啊，是不是？我，那就是说他占了什么地位？是啊，他偷了神的荣耀，他自夸自大，他以为除了他没有别的，是不是？他就是神了，这神怎么不罚呀？所以我一定要罚你，神必罚，所以神说我必罚亚述。所以十二节是神的话，所以我必罚。为什么罚？十三十四节，因为他太狂傲，太狂傲了。他我怎么我得权利，好像人实体所去的缺蛋，好像怎么样？好像摸了鸟蛋一样，就这么容易构造了鸟窝了，把鸟蛋子把它拿下来，行了。没有动翅膀的，没有张嘴的，也没有鸣叫的，没有人敢反应啊，敢来反抗，好像这些雀鸟一样。你把它挪走了，把这鸟窝，你把小鸟或者你把鸟蛋拿走了，谁敢反应呢？没有办法，只好这样。这就是亚述的狂妄，狂妄到极点。所以神说我必罚你，我必罚你。我们大家看一下十四章以赛亚书，我们隔两章两页就看到了。以赛亚书十四章也有一段话和这个很相似。十四章十二节到十五节。这一段呢是讲的巴比伦王，这亚述王跟巴比伦王很像很像，而且这一段我们知道同时也是什么，这里先知在暗示着是讲的那一个什么，那个自高自大的那个什么，那个受高者，他将来他打下来就是魔鬼了，被打下来的一个情况，也是这么多。我就是十二节到十五节，我们大家也念一下啊。明亮之心早恩赐你啊，你何必进同天之罪过，你这空灵灭火的，何必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就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坐在智慧的宝座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还有十五节，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一身之处。这就是他那个阶级，你说你要高高高升到天上，而且呢要高举自己的宝座，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之上，而且我要坐在智慧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们是圣经告诉北方的极处就神宝座所在地，而且升到高云之上，愿与之上者同等。 这地上的人你不管是谁，你是平民老百姓，你是当王的，尤其这些统治者，当他们坐到最高地位的时候，他们就以为自己不是人的，神化了吧，自己当皇帝就不检点的是神，是不是啊？自己以为自己了不起的时候，神一定把他打下来。所以经过什么十五天，神说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啊，一定坠落阴间，所以被打下来到极深之处。当然我们没工夫读了，像这个在这个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从来讲到那个受膏的基督伯，他的一个阶级就是这样，被魔鬼，所以成为魔鬼，本来魔鬼这个事情是受膏的基督伯，好美啊，神装饰的啊，有全面的智慧，神装饰的非常美，但是因美丽而骄傲，结果就打下来。这个亚述是因为强盛而骄傲，那是各种不同的骄傲，那个基督伯是因为美丽而骄傲被打下来，那是在以西结书二十八章。我们今天就不读了，所以从这里就给我们一个教训，我们要谦卑，我们要认识自己，这点每一样智慧聪明都是神给的，神不给我们什么都没有。我昨天看了一个录像啊，我很感动啊，说香港有一个盲人，我们一定看过，从什么我一下他都忘了，一个盲人，一个姊妹，他从小就是个盲人，后来呢神特别恩待他，他不但读了正常的正规的学校都读了，他就学盲文的啊，来读了这个，以后呢，能够后来能念大学，再以后呢，留美又留英，以后他成为一个博士，盲人的博士，在香港是第一个。他好谦卑呀、啊，人家给他很高很高的荣誉，那别人就问他，说你会不会骄傲？他说什么呀？他这个荣誉，这一切，这根本不是我的呀，根本都是神的嘛。他非常谦卑啊，从他的很多的话里面，好感动啊。一个人到了一个最高地步的时候，能不能谦卑？我们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啊，还比较容易谦卑。但有人说我们穷还穷骄傲，是不是？叫花子都会骄傲的，没有还要骄傲。有些时代有，样样都有啊，所以他这么谦卑，所以他特别蒙恩。就借着他帮助了很多很多人。他的一个最宝贝一点，他说只要人来求我或者一个电话，他你能去一定去，你不要拒绝。哪怕这一次或者他就是伤亡的，是一个伤亡的灵魂，他总要帮助人。他你不管多难，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只要人家请你，你都要帮助。他是这样的来关心别人的灵魂啊，所以这是让人说特别感动。是一个谦卑的人，是神所赐恩的，神要赐恩给谦卑的。这么骄傲，所以神说我要把你打下来。那这十五节又是神的回应，我们看十五节，那就是神要发难。神怎么回应呢？神说斧子，就说就是指着亚述来讲，斧就是像用斧的砍木的来自夸的，你不过是神手中的那一个斧子，用斧的就是神，是吗？所以我们这个圣经里，我们认识神的主权很要紧。地上的这些统治者，他们都不认识上帝的主权，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一切权力出于神，所以这点呢，他不认识，是吧？你自夸。去听了像用尽的之大呢，你不过是去，你不过是个斧子，神利用你把那个什么把那骄傲的人砍下来，把以色列的这个要刑罚神的百姓，但是你这么狂妄，好比什么？好比棍抡起那举棍的，好比什么？好比什么杖来举起那飞木的人，那意思说根本就整个颠倒了，事实不能颠倒。这个主次啊，我们的地位我们要认识，是一个人呢最大的罪什么？就是骄傲，骄傲不占地位。神的地位我们可不能占。什么叫不占地位？就你不占自己的地位，去占了神的地位，偷神的荣耀，自高自傲，这个一定要跌下来的，一定要跌下来。你不管是谁，所以十六节神就宣告神的审判。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必是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肥壮就说明他非常强盛啊，富饶啊，很强盛。所以神说你这么肥壮，我真的变成瘦弱，那转眼之间一切所有就归于无有，在他的荣华之下必有火着起，如同什么焚烧一样，就是神把他毁灭的意思。以色列的光必有火，他的圣者如同火焰，在一夜之间将亚述的荆棘和吉利焚烧尽尽。所以了不起，在神看你不过是荆棘吉利，荆棘吉利我们知道对你经不起火烧，一把火就完了。这也代表我们骄傲，我们自夸，凭自己所做的工作就是经济吉利，经济吉利是不经济，就如同草木和秸一样。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就告诉我们，将来我们到主面前要经过工作的审判，神用火来试验， 你究竟所做的是金银宝石，金银宝石不怕我烧的，是吧？根基不怕我炼。如果你是草木黑铁，那不一打火就烧没了，这是经济激励。这表示你的骄傲，你的成绩，你的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过是经济激励呀，一把火被增长。以色列像光远，他的光像火，那就是说以色列有一天要强盛，谁要兴起，谁要扶持他，要使他被动归回，好像光一样，他的光像火一样的有分销的力量，这个就要把它分销，就算反过来以色列反要强盛，亚述要灭亡。像经济体力要分销进境，什么意思？这国家要被毁灭，要被毁灭。我们知道哪红书啊，小仙之书哪红这一卷专门讲的尼尼微，就是亚述，讲了他的结局啊，这其中也讲了他非常骄傲狂妄。你看，又将他树林和肥田的荣耀全然烧尽，好像拿荆棘的轰过去一样。我们说树林啊，常常还有下面一节也是，常常都代表军队，像他的军队这么了不起，还有他肥田的荣耀，他一切的享受，他的财宝，好像肥田一样，这么样的丰富，有一件全然烧尽，好像拿荆棘的轰过去一样。拿荆棘那就是在代表得胜者，现在都轰过去了。他连用剩下的树比稀少，就是说他的军队啊所剩无几，没有几个了，好像孩子都能数得过来。这么形容啊，意思说他是将要没落到如此的地步，被毁灭。什么原因？因为骄傲，因为自夸，因为高傲。那这是一个这是给我们的教训，这是给我们都能够学习谦卑啊，谦卑人在主的面前蒙恩，认识自己的地位，也认识一切所有都是主给的，主不给我们有什么。所以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告诉我们说，神使他就是基督，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神是我们的一切，我们除了他主外，我们没有别的，真的除了离了主，我们也什么也不能做。底下我们再看下一段二十节到二十七节，这一段就是预言渔民归回，就是剩下的子民将来一定要归回。所以以赛亚书常常是这样，甚至有的时候就在一张圣经里，一面讲到以色列要受罚，要被掳，要神管教，要刑罚，神要审判，一面接着就讲到渔民归回，讲到神的救恩要临到。渔民归回就是神的救恩要临到，二十节到二十七节这一段可以说是先知，神界的先知赐下的安慰的信息，安慰的信息。我们看从二十节开始，到那日，先知常常这样讲，到那日，你说那日是什么时候？末时，末时。当然以色列有几次被掳，也有几次归回，但是最终的还是指着主来之前，以色列家要全家得救。神把他们从天涯海角，神差遣天使从地的四极要把他们都召回来，那是至终最终的，他们要归回，要归回。所以这里说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这就是预言他们归回。特别讲的什么人归回呢？所剩下的。什么叫剩下？所以以西结书啊、但以理不是这个耶利米书都提到余下的民要蒙恩，剩下的民。为什么剩下的民呢？这些人就是被炼净的人，这些人经过苦难以后，他们能够受教，他们能够谦卑，他们被主炼净，所以成为渔民。那多数到哪里去了？渔民就是少数了，是少数。那多数到哪里了？淘汰，不能有归回。撒加利亚书也提到三分之一，撒加利亚书这里提到神的子民有一天三分之一回来，那就是多数都什么都被淘汰。那这些人就是不受教，不悔改，苦难来管教来还不悔改，那你就自己自取灭亡。什么人蒙恩？剩下的人，剩下的人，所以说以色列剩下的和雅各家逃脱的，不但是剩下的，而且是逃脱的。什么叫逃脱的？我们大家看一下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大家就听我读一下七节。先知在以赛亚书里面就有很多地方提到，多次，这里是一次，五十二章的第十一点，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呐，勿要自洁。所以逃脱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从巴比伦出来， 从罪恶里出来，巴比伦我们知道是继亚述以后的一个列强，而这个巴比伦我们知道更是罪恶滔天，在神界的巴比伦来刑罚管教犹大子民，所以要逃脱，这逃脱什么意思？也是被炼净归回，要从被掳之地要出来。这个出来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巴比伦常常也代表世界，代表罪恶。你怎么能够成为归回的子民，成为余生的子民呢？就是你要逃脱。这个逃脱的意思就是出来，从罪恶里，从巴比伦出来。底下特别提到你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就指的你来服侍神的人，神的工人，祭司立位人。你服侍神的人，你更要出来。所以说，勿要自洁。所以逃脱的意思就是自洁，从罪恶里出来。这样就能够成为剩下的渔民，被掳归回，他能够归回。先讲剩下的和逃脱的，这是很要紧。今天我们从哪里逃脱？我们要从罪恶里面。今天世界许多的试探引诱，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充满了这个世界，也充满了我们的心中。如果我们不逃的话，我们人坐在这里，我们心可能还是在世界。这里面就是还是在罪恶当中，这蒙恩的人是什么人？就是逃脱，逃脱。圣经里面也常常提到，你要远避偶像，你要逃避偶像，你要远避淫行，你们要逃避偶像，是不是？很多的话都是关于这方面，就是我们要离开罪恶，要逃脱。逃脱的人就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可见呢，本来他们就靠亚述的势力，结果呢，再被亚述打下来，又靠埃及，又靠亚述，靠外邦的势力。现在呢，被掳归回的子民，这里说不再依靠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这也就是渔民被炼净了，知道了谁也靠不住，只有神靠得住。你看我们吃过亏的人呢，我们上过当的人呢，我们被主管教过的人，我们都会体会到这一点。本来你靠东靠西，靠这个靠那个，人情啊，你们走后门啊，你们靠环境啊，靠势力啊，靠上司啊，靠什么后盾？结果有一天你尝了这个滋味了，你就知道了，还要谁啊？就是只有诚实的依靠耶和华，什么都靠不住，只有靠住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灵。下面又提到，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的，雅各家就是蒙拣选的子民，蒙拣选的子民，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被掳归回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归向神，不是说你就回到美地就算了，你回到美地，你的心有没有回来？被归回全能的神。还有一点，我们想想为什么叫少数人？今天我们讲到今天我们新约的教会也是如此，蒙恩的人总是少数，不是多数。这个耶稣在世上就讲到，引到永生的路，那条路是窄路，是窄路窄门。引到这个灭亡路是宽路宽门，所以进去的人也多。是啊，走窄路的人就是少。走窄路什么意思？因信称义，走十字架的路，你可跟随主，遵守主的命令，这就是一条窄路。所以叫剩下的民，剩下的就是不知道经过多少次的淘汰，淘汰的人，许多人淘汰了。所以耶稣说，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都是告诉我们要做渔民，要做剩下的人。有一处圣经啊，我先让大家看一下，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十一章十二节，怎么样做剩下的民？那这里是指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今天我们要联系我们个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蒙保守的？被你归回的剩下的民，他不要让你在这个剩下民当中没有分，那你应该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十二节，十二节，其实这样点是后半节，我们就把整个这一节念一下。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到了，
努力的人就得到了。所以天国是努力的，好像好比在学校念书，你不努力学习，你就跟不上班。为什么有的留级了，有淘汰的？有啊，是不是？要努力，努力就是我们本身，我们要殷勤，我们要肯付代价，我们要火热爱主，我们要卸下该卸下的，舍弃该舍弃的，我们要努力。你肯对付自己，你不肯对付，你就走宽路。爱世界，那个舒服得很，肉体舒服享受，又想进天国，这是难的。所以耶稣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是路加福音十三章。路加福音十三章的二十四节。这就是我们大家彼此勉励。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的二十四节，一起念。
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
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所以耶稣也曾经说：‘凡说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神的国，不能都进去。你今天喊主啊主啊，你不能进去。为什么？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这就叫做努力进天国的意思。所以天父给我们也能成为余生的灵，逃脱从罪恶里，逃脱从偶像里，逃脱啊，从世界一切的引诱试探、金钱的迷惑里逃脱，最好我们成为余灵，这样就必归回全能的神。下面二十二节，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然堕入海沙，我有剩下的归回。你看堕入像海沙一样，结果只有剩下的归回，这就可见了这为什么叫余灵。这进一步的告诉我们，多得像海沙，是啊，亚伯拉罕子孙像天上星下海边上，但真正蒙恩的人不多，真的不多。所以今天我们大家都要努力啊，努力啊，剩下的归回。原来毁灭的是以地，必有公义实行，如水葬礼，所有经过神公义的公义的葬，是不是？好像如水葬礼就是经过审判。我们就这个水葬礼啊，在全面也提到，常常代表外邦帝国。好像洪水仗义一样，大水仗义，我漫过他们，让他们经过苦难，然后神的旨意才在他们的成全。所以说原来毁灭的是已定，就是一定要被掳，经过被掳才能归回。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关于这个在这里所讲的这句话，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再一次重申，而且保罗把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和这里第十章两句话两节圣经把它合并成了一个主要的一个中心的意思，就讲到以色列人为什么他们原来是这么多人像海沙一样最后移民归回。我想我们还是应该看一下罗马书第九章，第九章的二十七到二十九，这像是保罗所提出来的。因为前面讲的什么，讲到犹太人弃绝主，犹太人他不要主，他不信，他不以信，不是因信来追求，所以呢他追求的是律法的义，结果反得不到。所以呢这里二七节到二九节，这里说以赛亚指着以色列喊着说，以色列谁堕入海沙，得罪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实行他的话，下方的话成全就是完结。今天又如以赛亚先生说，这句话是在第一章以赛亚书的第一章，所以保罗把这两句两节圣经把它合并讲啊，一块来讲。第一章所提的是什么呢？就这里二十九节所说的，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遗种，我们早已像所多玛多摩拉的样子了。那从这句话也说明，是因为神的信实，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和他所拣选的大卫所立的约，所以神给他们留下遗种，是因为神的恩，一点不因为以色列有什么好。他解释说，不然的话我们早就像索多玛多摩拉，我们知道这就证明以色列犯罪实在跟索多玛多摩拉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他们的阶级也会像索多玛多摩拉。索多玛多摩拉我们知道是毁灭禁忌，是个天火降下来，硫磺降下来，把这整个这几个城都烧尽了。那但是神对以色列百姓没有这样，尽管他们罪恶是像索多玛多摩拉，因为以赛亚书第一章就提到说什么，说他们是索多玛的百姓，多摩拉的官长，就说他们犯罪的这个情况像索多玛一样。索多玛的罪我们真的是什么样，是罪恶滔天的，得罪神的，而且有同性恋的，真的这样逆性的情欲，所以这样的犯罪像索多玛多摩拉，完全是因为什么，是神为什么存留余种，存留余种，所以他们才蒙恩。那这里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啊，你知道我们也应该做什么，做渔民，是不是剩下的民才能够归回，那还有一个政策。好，现在我们接着看二十四节，所以主万军这句话如此说，就既安我的百姓啊， 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他，就说埃及的样子举上攻击，你却不要怕他。那这里先生安慰的话来到，你却不要怕他，为什么呢？25节，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像你们所发的愤怒就要完毕，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来，再看一遍，使他灭亡。这个他是谁？就是亚述，是不是？意思说我要罚你，但是呢，你不要惧怕。还有一点点时候，我就罚你罚够了，我就不再打你了。而我要什么？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要向他灭亡。所以我们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到，神说还有一点点时候，这是说明神的怒气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是一生之间，是转眼之间，好像母亲打孩子一样，稍微打打你就算了，是不是？但底下呢，我怒气要向他发作，他灭亡。26节，关键是还要兴起兵来攻击他，好像在俄利坛是那里杀戮米甸人一样，就说亚述的结局将要像米甸一样，又或者像要像海深处把杖举起，像在埃及一样，那就是怎么样灭埃及法老和法老的前军，神也照样对待亚述，就是想到亚述的结局将要像历史上的这些个国家一样，因为他们都是向神发狂妄，所以神给他们这样的结局。27节，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恶必离开你的颈项，那恶必因肥壮的缘故冲撞。那这些圣经就是允许以色列要得到自由了，得到释放了，这就归回了，不再受捆绑。这个恶啊，都在这捆绑，本来枷锁一样加在颈项上，好像一个恶一样，还有重担，那就是本来都是压在他们的肩头上，因为他们被掳了做亡国奴，所以都是有重担，那都是有恶，好像给你枷锁，让你不能得自由。但有一天呢，神说就是你离开，离开两个离开，是不是重担离开你的肩头，恶也离开你的颈项，这都是宝贝。最后一个，我就把亚述，我把亚述给你的重担，给你的恶，我就给你叫你离开，叫你得自由了。甚至这个恶因为肥壮的缘故就撑断，这个肥壮大家想想是谁肥壮啊？这里讲的肥壮跟前面那个肥壮不是一个意思的，这个意思是指着以色列，以色列有必要强盛，肥壮就强盛起来了，是吧？你长得胖胖的，你这个你这个恶就是这个中断，是不是？他再不能下去，你强盛起来。所以神的允许啊，所以神的公义明定，神的救恩就发出，神蛮有怜悯，他对他的百姓，对他的子民。啊，我们现在再看最后啊，28节到32节，这一段是预言毁灭者降临，这一段又转过来讲什么呢？刚刚是前面是安慰的信息，现在这一段又是预言，将来有一天呢，耶路撒冷是指的南国，是指犹大，耶路撒冷也该遭到了亚述王的进攻。所以从这一段我们就看见啊，神早就借着先知以赛亚来提醒。等到后来到37、38章、36章以后，西西家做王后，果然亚述王就来进攻，就来进攻了。这是为什么提醒呢？让他们受警戒啊！你们不要再犯罪，犯罪的话，神说我怎么样用亚述的鞭子击打北国以色列，我照样来击打以色列犹大。所以我们看这里所有的城市这个名字都是指的圣城北边的诸城，是指的在便雅悯地和在犹大地的诸城，都离圣城耶路撒冷非常近，意思说亚述大军要进攻耶路撒冷了。他从哪里来？28节，亚述王来到了雅叶，经过米基伦，就在密莫安放子重，子重就是他的兵器。所以这些地方在哪里？在便雅悯境内。我们这便雅悯和犹大是紧挨着的，仇敌就马上兵临城下，就要进攻了，这不是警告吗？而且他们过了隘口。在加巴处数，加巴这个地方，也是在便雅悯境内，拉玛人都占据。拉玛我们知道就是撒母耳的家乡，撒母耳的家乡。扫罗的基利亚人也都逃跑了，基利亚也是在便雅悯之派，因为扫罗本身就是便雅悯之派，是吧？你看迦南的居民啊，迦南就到了犹大了。你看从北部便雅悯现在的这仇敌步步进攻，直趋南下。结果就到了迦南了，所以说迦南的居民呢，要跟高声呼喊，仇敌要来了，意思说你要警醒了。底下南山人呐，虚心 待在痛苦的亚拿图啊，亚拿图我们知道是耶利米的家乡，耶利米的家乡也就是在这个附近，都在圣城附近，还有马德里那人啊，马德里那人来躲避，意思说你们都要逃了，不逃不行。所以先知的预言往往是这样的，事实根本没有发生的，但先知已经告诉你了，你别以为你很平安。那如同今天一样，我们知道保罗在贴前第五章里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灾难灾祸就忽然临到，好像惨难临到什么怀胎的思维一样，你都不能逃避，这就是仇敌直袭南下进攻，所以你这些事你要躲避啊，要逃脱。32节，当那亚述王要在抹伯歇兵，向基安尼子的山，就是耶路撒冷的山抡手攻他，意思说连耶路撒冷圣城都不能幸免，也要遭到攻击。后来我们知道真的这些西西加索王的时候，圣城都被攻击，甚至这个亚述大王派遣拉伯沙基来什么来到圣城来骂阵，他来围攻了，来骂阵，就这么厉害。当然后来因为西西加和以赛亚在你全民祷告呼求，在极难中祷告，后来神怎么样使他们脱险，使他们化险为夷，这是神的恩典。但是这里就警告这个事情要临到，要临到，就一直到32节为止，就说连耶路撒冷的山仇敌就来攻击，抡手来攻击他。所以神的话就是什么？就是安定在天的，绝不改变的，必定要应验的。那最后两节呢，又转过来讲到这位大能者，最后一节讲到大能者要刑罚亚述，最后两节又是刑罚亚述。他那主万军之耶和华以惊吓屈膝四肢，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砍伐。这里讲树，那是树什么意思？亚述的军队，你不是来攻击耶路撒冷吗？结果怎么样？我们知道先知以赛亚得到允许了，就让亚述大军一夜的功夫，这结果是怎么样？一夜的功夫变成尸首了，全部被毁灭。这就是这个允许，说看呐、啊，万军之耶和华要把它消掉，把你的树枝子，你的高大的树枝子都给砍下来。后来这个话应验了没有？果然应验了。一夜的功夫，亚述大军全部都倒闭，神就用了一个天使。所以这里说，以惊吓在英文是以大能，神以大能来什么呀？来把它接着砍掉。神是大能者嘛，所以他以大能，你看最大的那个权力能力，现在把这个亚述大军好像树枝，好像高大的这个树一样，神把它砍下来，把你砸倒，砸倒就让你倒下来了嘛，全部的灭亡。底下成为的树林，他要用铁器，铁器就是斧子，用斧子啊把它砍下来。你最稠密，就是你军队再多，你再强盛，所以我把你砍下来。那最后一句什么意思？我们看一下，利他论，这个低数目啊，这三个字是没有，这是虚点，虚点就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原文根本没有这三个字。他这个利他论是指的高大的山的意思，因为一讲利他论，我们都指的最高的山就是利他论。就说你亚述王，你这个人本身，你别以为你最高大，因为亚述王最自高自大，基纳基利亚最高的，你以为你了不起，自高自大，你有所跨越。先说也必被大能者罚倒。后来我们知道亚述王西纳基利最后结局怎么样？他一听他的军队一夜的功夫全部都灭亡了，他赶紧就回到尼尼微，他就跑到庙里去跪着，去跪拜他的假神棍。结果就在他在庙里跪拜的时候，就被他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就把他杀了。这就是所以说我大能者要把你砍倒。
我们看我们的神是大能者，你亚述自高自大，必被罚倒，所以我们当谦卑受教，认识神的公义、审判和救赎，成为受教的渔民，能够逃脱而蒙恩。